大卫，哎，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十二节。希伯来书 13:1-25， 上帝喜悦的回应。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虽然有些学者认为第十三章是一系列附加的指示，与布道无关，甚至可能与后续版本无关，但这些劝告实际上与前一篇布道的论证和会众面临的挑战直接相关。传道者在这里向听众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指示，告诉他们如何在充满敌意的社会中坚持不懈，安全不知疲倦地到达即将到来的永恒之城的目标。希伯来书 13:1-21 概述了对上帝表示感激并取悦上帝的回应。这段经文被括起来，并通过与1228年的介绍性劝诫中出现的术语，让我们以感恩来表达感激之情，以此让我们以令人愉悦的方式敬拜上帝相关的词语，来保持主题的一致性。同样的术语出现在这些劝诫的末尾，即第13章第16节，我们不要忘记行善和分享，因为这样的既是上帝所喜悦的。 Euaristo。 最后，在结束本文布道部分的祝福中，我们发现作者祈祷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做他所喜悦的事。 Euaristen。 当然，这组词也让人想起希伯来书 11:5-6， 其中讨神喜悦是超越死亡的必要条件，是信靠神，继续依靠神的恩惠，忠心回应神的结果。作者在本章中提出劝告，要保持整个基督徒群体的团结和支持，让个别信徒无论被边缘化到何种程度，都能坚持宣告盼望。他劝告听众远离对这个世界地位和财富的追求，并劝告听众在耶稣和通过耶稣与神建立的恩典关系中找到坚定。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表明了如何以讨神喜悦的方式生活，以及如何对已得到的和将来的恩惠给予神公正而恰当的回报。讲到以非常适合作者所采用的沟通方式的材料结束，即必须以书面形式发送他的讲道。因此，在希伯来书 13:18-25 章中，我们发现了通常结束书信的元素，尤其是因为这些元素在基督教话语中是众所周知的。至此，作者结束了新约中最深刻的交流之一。在希伯来书16:1-6节中，作者向他的收信人推荐了一些关键的行为和取向。这部分通过与希腊词素 phileo 相关的词语与爱和感情相关的词素来保持一致。这个词素在这六节经文中出现了好几次。第一节中 phileo 的 adelphia 代表兄弟之爱。第二节中 phileo 的 oxenia 代表好客。第五节中 aphor 的 archeros 代表克制对金钱的热爱。因此，我们读到让兄弟之爱继续下去。不要忘记爱来访的客人，因为通过好客，有些人不知不觉地招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囚禁的人，要纪念他们与他们同受囚禁；被虐待的人，要纪念他们与他们同受虐待。婚姻应受到尊重，婚姻之床应保持纯洁，因为上帝将审判淫乱者和通奸者。在这开头的四节经文中，作者首先强调了保持 Philadelphia 之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的重要性。兄弟姐妹的道德观是希腊罗马时期伦理学著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可伦理学》第八卷和普鲁塔克的《论兄弟情义》提供了两个例子，说明希腊伦理学家认为兄弟姐妹之间应该如何相处。事实上，在这种更广泛的文化精神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基督教作家要求读者表现出的对兄弟姐妹的爱的元素。例如，合作、团结和共享财产都是亲属之间应践行的价值观。当然，在基督教社区中，这并不是自然亲属之间的价值观，而是因共同的理想和承诺而结成亲属的人之间的价值观，尤其是相信他们都被上帝收养到同一个家庭中。Philadelphia 团体的相互爱护和支持，这种强烈的忠诚、亲情和对彼此的投入，必须弥补团体外失去的支持和关系网络，并抵消基督徒不信教邻居的排斥和敌意所带来的侵蚀性影响。作者在此提倡的第二个品质是好客，即对客人和陌生人的爱。这是维持基督教社区的基本做法。首先，因为基督教社区礼拜的存在取决于个人是否愿意开放自己的家供团体聚会，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当一个人将自己和家人认定为基督教运动的支持者时，这种做法会带来耻辱。 早期的基督教运动还依赖于对旅行传教士、旅行教师和教会使者的热情好客，因此好客确实是与兄弟姐妹之爱菲尔和阿德尔菲亚一起维持早期基督教团体和教会网络的核心价值。作者给出的保持对客人的关爱的理由，一般是指那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天使提供款待的圣经故事。我们不妨在这里特别想想创世纪第18章和第19章中的故事，其中亚伯拉罕和莎拉，然后是罗德，都对陌生人表现出款待，而这些陌生人后来被证明是上帝的天使。这一系列中的第三条训诫是要记住那些深陷囹圄的人，就像与他们同在囹圄一样，要记住那些受到虐待的人，就像他们身处囹圄一样。开头的记住命令与第二节中不要忘记的命令形成了艺术上的平衡，避免了重复。这条命令再次强调了以物质和情感支持的形式向社会最关注的信徒提供救济的重要性。如果该团体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动员这种支持，那么团体中的每个成员都会知道，无论社会向我抛出什么，我的姐妹和兄弟都不会让我孤单，他们不会让我失望。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说，兄弟姐妹虽然是不同的个体，但本质上却是一样的。这种信念支撑了这样的劝告，将他人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并全心全意勇敢地减轻他人的痛苦，就像希望自己的痛苦得到缓解一样。讽刺作家卢锡安见证了这种态度在公元二世纪在基督徒中得到了彻底确立。他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的逝世》为我们展现了基督徒如何关心和支持自己的信徒。在这个故事中，佩雷格林基本上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哲学家和宗教贩子，他一度假扮为基督教教师和哲学家，因此从一个教堂搬到另一个教堂，基本上靠基督教运动的支持维持一段时间。当佩雷格林深陷囹圄时，基督徒们倾尽全力照顾他、陪伴他，并给他带来他们需要的一切。卢锡安这样解释这一点。因此，他们的第一位立法者在这里想到了耶稣，说服他们，他们都是彼此的兄弟姐妹。因此，他们不加区别地鄙视一切事物、一切物质财富，并将他们视为共同财产。作为基督里的兄弟姐妹，信徒们要尽一切努力团结起来，让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安全到达天堂。在过去，传道人的听众们就表现出了这种品质，他们不会忽视、帮助和支持他们最边缘化的兄弟姐妹，正如传道人在第十章第32至34节中回忆的那样。因此，在这篇劝告中，他敦促他们更多的这样做。在 13.4 节中，作者将重点转移到不该表现的爱。在这里，婚姻中的忠诚被强调为群体中持续存在的价值观。因此，通过避免错误的爱，信徒力求避免破坏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些人本应在基督教事业中彼此最紧密的支持。他所提出的理由，现在听众们应该已经很熟悉了，上帝将来会审判通奸者和淫乱者。第二种使人们远离上帝前进的爱是对金钱的热爱，这种爱同样会破坏和侵蚀基督徒的信仰，因为剥夺金钱是社会控制越轨行为的手段之一，正如作者在第十章第34节中提醒听众的那样。在过去，他们曾被要求欣然接受没收或掠夺他们的财产，这是他们突破和超越社会试图阻止他们的手段之一。因此，作者鼓励听众不要贪财，要知足，因为他自己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们，也不丢弃你们，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主是我的帮助，我不会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作者不只是敦促他们远离贪婪，而是不要以失去奖赏为代价，去重新获得他们过去为基督所失去的东西。他们现在脱离财富，将在一个他们被尊为上帝之子的国家里，为他们带来更好、更持久的财产。作者还在整个布道中强调听众实际上拥有的东西。他们享受的一大好处是在整个朝圣过程中得到上帝的恩惠，及时得到帮助。正如作者在第四章第16节中劝诫他们的那样，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在这里用圣经的话提醒他们这一特权，因为上帝自己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作者在这里引用了申命记31章6节的语言，作者写道，你的上帝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作者将其修改为上帝的第一人称陈述。 这再次为听众提供了信心的基础，就像在整个布道中一样，他们与上帝的联系以及上帝愿意始终站在听众身边，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一切，让他们坚持走上帝为他们安排的旅程。作者引用了诗篇118篇第六节的一段经文来描述对上帝应许的适当回应，他希望听众能继续内化并表现出来。因此他写道，我们才有勇气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我不会害怕。人能对我做什么？如果听众采取诗篇作者所树立的姿态，他们将继续拒绝面对人类的反对，因为他们在旅途中享受到神圣的帮助。他表达了他们能够赢得当前比赛的信心，因为上帝是他们的盟友。因此，作者试图继续鼓励听众坚持对上帝和上帝之子的感激和忠诚，并继续让他们成为顺从的门徒，因为事实上，他们不必害怕那些在旅途中反对他们的人。下一段劝勉虽然涉及了广泛的主题，但仍然服务于作者的目标，即让听众找到让他们对基督教的希望保持稳定和坚定的中心，从而让他们彼此之间以及对耶稣的关系和义务变得可靠。因此，在希伯来书13章7至8节中，我们读到，要纪念那些引导你们传讲上帝之道的人，着眼于他们行为的最终结果，效仿他们的信仰。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永远的。作者提到那些向你宣讲上帝之道的人，可能是指早期的传福音团队，正是围绕他们的宣讲，基督教社区才得以形成。当传道者敦促听众考虑他们行为的结果或最终结果时， ekbasis 这个词在这里是死亡的常用委婉说法。它似乎表明这些传福音者已经加入了伟大的见证人之云，留下了更多信仰生活到最后的例子，值得听众效仿。领袖们的坚定和信仰得益于他们所信任的耶稣的坚定可靠性，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比8中的这句著名话语并不是对神不变性的客观肯定，而是对耶稣持续可靠性的肯定。迪奥·克里索斯托姆是一位生活在公元50年至120年左右的希腊哲学家和政治家，他在关于不信任的演讲中提供了一篇有用的比较文本。他抱怨说，人类根本没有恒常性和真实性。有人对命运的评价更适合用来形容人类，即没有人知道任何人是否会一直保持现状直到明天。无论如何，人们都会违背彼此之间的契约。由于人类的这种不稳定性，迪奥认为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不信任人类是更为明智的做法。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断言，有一个人的性格和言行不会随着时代而改变，而是始终如一。由于这种坚定性，听众今天和明天都可以信任耶稣，就像昨天他们的领袖信任耶稣并且没有失望一样。耶稣的恩惠不是今天存在明天消失，而是永远存在于他的信徒身边，从而成为听众内心的稳定之源。这是对讲到的一个主要内容的有效总结，即承诺的人是忠实或可靠的。在以下经文中我们读到，不要被各种外来的教义所左右，因为通过恩惠而不是食物来坚定内心是一件好事。那些遵循这些做法的人并没有从中受益，但我们有一个祭坛，那些在帐篷里敬拜的人无权吃祭坛上的食物。耶稣是信任的基础，与人们可能寻求为自己获得稳定停泊处的不可靠事物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应该停下来观察一下本节的论证框架。作者在13比9中给出了一条建议，即不要被各种外来的教义所迷惑。然后他补充了一个解释性的理由，因为通过恩典而不是通过对那些靠恩典生活的人没有好处的食物来建立心灵是一件好事。对此他又补充了第二个理由，因为我们有一个祭坛，那些在地上帐篷里服务的人无权吃祭坛上的食物。因此13比9的修辞目的是为信任的牢固基础提供一个陪衬，即耶稣。社区的创始人在 13.7 中发现耶稣是他们自己的希望到达港口的充足和适当的锚。任何比耶稣有效调解上帝的恩惠以及如何保持恩惠的教导更古老或更新或不同的教导，都会威胁到听众在基督里的稳定。这样的教导可能会把他们带走，这与保持坚定的立场恰恰相反。对于我们来说，远离会众的直接环境，如果传道人针对的是会众中流传的特定教义，那么要准确辨别传道人所指的是什么就大不相同了。 很明显，通过基督与上帝建立恩典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寻找人生的稳定是一种高尚或光荣的做法。任何其他做法都毫无益处。各种各样奇怪的教义被降为实物的水平。这概括了传道者对旧约有限效力和范围的外部规定和新约耶稣为我们赢得的上帝的恩惠的基本区分。在13点10分，我们发现了整个布道的论点和劝诫的简要概括。听众们再次想起了耶稣祭司调解所带来的无可比拟的优势，这里以参加宗教宴会的方式呈现了这一点。谁想用每只动物祭品的哪一部分，在摩西五经中都有详细规定，祭司和神灵的特权也受到严格保护。然而，基督徒在餐桌上享有特权，即使是那些受人尊敬的祭司也不能来，至少他们不能不依靠耶稣。其他人享受影子，而收信人享受真实的东西，不应为了任何较小的好处而放弃这一特权。祭坛故意模棱两可，以回忆起基督祭司牺牲及其对基督教社区的好处的整个讨论。一些解释者提出了作者可能在谈论圣餐桌、主的晚餐或圣餐的可能性。参加这种仪式餐表明基督徒参与了基督为他们而破碎的身体和为他们流血的益处。因此，他与希伯来布道的中心主题非常吻合。虽然作者没有明确提到圣餐，但这种仪式在早期教会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保罗圈子中，我们自然会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和他的收信人来自这个圈子，而整个布道都关注耶稣为他们而死给听众带来的好处，这使得他产生了有吸引力的共鸣。作者在 13-9-10 中提到，献祭动物、神圣的膳食和仪式或缺乏仪式，使他回想起赎罪日仪式作为思考耶稣之死的框架。所以我们在第11-14中读到，这些动物的血通过大祭司戴入圣所作为赎罪祭，他们的尸体在营外被烧毁。因此，耶稣为了用自己的血使人民成圣，也在城门外受苦。现在让我们出营到他那里，承受他的羞辱，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永久的城，但我们在寻求那将要来的城。事实上，赎罪日祭司的尸体并没有被会幕的祭司吃掉，而是被全部烧毁了。当血被大祭司带进圣所时，他们会把赎罪祭的公牛和赎罪祭的山羊的血带进圣所以赎罪，然后把他们带到营外用火烧掉，正如利未记 16.27 所规定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本质上将原型及赎罪日仪式及其所有细节解读为对原型及耶稣生平事件，直至他在耶路撒冷城门外被钉十字架的细节中必须发生的事情的命令。利未记中关于处理赎罪祭牲尸体的规定，强化了对耶稣在营外或城门外死亡的解释，即为使人民圣洁而进行的献祭。这在第十二节中让人想起了这篇布道的中心论点。对耶稣无私的善举的提醒，直接导致在第13节中呼吁人们同样的表达感激之情。因此，让我们走出营外，到他那里去。听众们不应该畏缩，因为要成为耶稣恩赐的忠诚、虔诚、感恩的受益者，他们要付出代价。他们对耶稣的亏欠应该促使他们离开营外，就像耶稣为他们所做的那样，并为了耶稣而承受责难，就像耶稣为了他们而承受责难一样。这一召唤符合作者在整个布道中用来将听众置于世界中的更大运动隐喻。离开营地就像离开他们在这个世界结构中的家园，就像亚伯拉罕和摩西所体现的那样。这样的离开是接近上帝的先决条件，最终是进入永恒的境界，耶稣作为他们的先驱已经去了那里。在犹太经文中，营外之地的含义很模糊。一方面，它是不洁之地，麻风病人住在这里，被玷污的人在这里等待净化，违法者在这里被处决。另一方面，营外也有洁净的地方，祭祀的尸体在这里焚烧。最引人注目的是，这里是上帝存在的地方。我们在出埃及记33:1-7中找到了最后一个例子，其中引用摩西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很远。凡寻求主的人都从营里出来，到帐篷里去。希伯来书所提到的基督追随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所处的营外边缘地带，也是可以遇见上帝的神圣力量之地。在第13节中，承受基督的责备也让人想起摩西在第11章第25节中为了更大的奖赏而愿意做同样的事情。 选择承受基督的责备是一个明智而高尚的选择，正如摩西很久以前所展示的那样。这种责备最终意味着比埃及的宝藏更大的财富，因为它是加入上帝子民并因此获得上帝儿女永恒遗产的人的标志。为了耶稣的缘故，坚持走现在导致损失和责备的道路，最终是有利的道路。正如作者在双关语中提醒听众的那样，将他们缺乏一座持久的城市，这里的 Manusan 城市与对即将到来的城市将永远存在的 Malusan 城市的期望进行对比。投资于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特别是如果这意味着失去在上帝王国持久或持久的王国中的位置，这正是愚蠢的以扫会做的事情。希伯来书 13:15-16 扩展了对所收到的恩惠做出公平回报的话题，特别是为了给赞助人带来荣誉并提供令他高兴的服务。作者用宗教语言表达了这一点，与前面的经文12:28中劝诫感恩的宗教含义以及讲到的中心论点保持一致，讲到是关于耶稣将听众奉献给他们，使他们有资格献上这些可接受的祭品。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不断地向上帝献上赞美的祭品，也就是承认他名的嘴唇的果实。不要忘记行善和分享，因为上帝对这样的祭品非常满意。这里的第一节重新诠释了诗篇50篇第14节，其中诗人要求听众向上帝献上赞美祭，这建立在犹太教长期以来对祭祀合理化的传统之上，即用赞美、证言和正义行为来代替血腥的动物祭祀。事实上，诗篇50篇第12和13节批评了用动物祭祀来给上帝提供食物和饮料的想法是不合理的，而是提出了赞美祭作为合理的替代方案。在这里，承认上帝的名字意味着扩大赞助人的光荣声誉。其实是译本的译者经常选择希腊语单词来翻译整本诗篇中的希伯来语单词感恩，强调感恩的公开性，即作为见证，公开见证上帝的慷慨。在我们的传教士所处的环境中，这是一个尖锐的挑战，强调了向上帝作为他们的恩人所作证的公开性。通过言语和行动，听众被要求向邻居承认上帝的礼物是好的，值得为之付出忠诚的代价，从而保持他们早先与不信教的邻居对抗时的勇敢，甚至是勇敢的见证。听众也被要求为彼此向上帝献上服务，汇集资源，寻找机会，在有需要时互相帮助。不要忘记行善和分享，因为上帝对这样的牺牲非常满意，正如作者在第16节中告诫的那样。作者在这里的思想仍然深深植根于犹太人对上帝所希望的牺牲的思考。他再次呼应了旧约先知们的观点。例如，阿摩斯呼吁人们施行公正和正义的行为，而不是进行宰杀动物的仪式。以赛亚呼吁人们照顾穷人和无家可归者，这是取悦上帝的斋戒，号召人们关注穷人、孤儿和寡妇的利益，以便祭祀仪式再次被接受。虽然听众无法报答上帝，因为上帝一无所缺，但他们可以通过彼此施恩来间接报答上帝的慷慨。这一点在马太福音第25:31-46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了向上帝表达感激之情与帮助兄弟姐妹之间的联系。正如作者在第6:10中所说，只要听众像往常一样勤奋地侍奉圣徒，他们就会献上这些令人愉悦的祭品。这里呼吁听众们不要忽视做高尚的工作，并相互投资，上帝也不会忘记。正如作者在第6:9中所说，上帝不会不公正地忘记你们的爱心和服务，这些反而会保留恩典的循环，以接受永恒的恩惠。希伯来书13:18-25与其他早期基督教书信结尾的模式非常相似，尤其是彼得前书5和罗马书15中的结尾。这种请求、祝福、赞美、消息、旅行通知、问候和最后告别的模式是对希腊罗马书信典型结尾的改编。这种改编在添加祝福和赞美时尤为明显，这特别适合阅读这些早期基督教书信和通信的礼拜仪式。希伯来书13:17可以作为前一个劝诫的一部分，即服从或听从你的领袖，与13:7中的记住你的领袖形成一个包含。记住最初带来福音的前任领袖的命令，与服从他们当前的信仰领袖和教师的劝诫相平衡。但是同样的劝勉在主题上也与结束部分相关，结尾部分相当关注领导人物， 收信人应该向他们寻求指导，给予他们荣誉或谴责，无论是第14和24节中的地方领导人，第18、19和22节中的作者和他的团队，第20和21节中祝福的上帝，甚至是第23节中提到可能来访的提摩太。所以我们在第17节中读到，你们要顺服或听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让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作者在此分享了一些有关基督教领袖精神的内容。领袖们孜孜不倦地投入到他们所负责的人身上。所用的动词带有为他们的负责的人而失眠的意思。他们在行使这种监督时，始终牢记上帝对他们的监督，因为他们将为自己和他们的指控向羊群的大牧人负责。作者断言，如果他们的领袖的事工成为领袖们悲伤的原因，这对社区来说是不合适的。合作是基督教社区在各方面的标志，包括与领导层合作以造福整个社区。花费在冲突上的能量是无法用于教化和抵抗来自外部的其他侵蚀力量的能量。然后作者发起了祈祷请求。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良好的良心，希望高尚的行事。我鼓励你们更加这样做，以便我能尽快回到你们身边。这个祷告请求是人们可以从恩典宝座那里期待的帮助的一个例子，正如作者在 44-16 中所说的那样，并敦促听众在这里及时为演讲者本人寻求帮助。演讲者确认他和他的团队，他的施工伙伴在上帝面前拥有良好的良知，这意味着演讲者和将答应他们祈祷的上帝之间，以及演讲者和他请求调解的听众之间没有障碍。这个祷告请求呼应了基督为所有信徒带来的巨大好处，即从罪恶的污秽中净化他们的良心。这个祷告请求也清楚地表明了传教士和会众之间的先前相识，因为他写道，祈祷这样我就能很快回到你们身边。他们之间有某种先前的关系，传教士至少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曾与会众在一起。接下来，作者向他的会众宣告祝福，祝福是在远处通过以下经文实现的。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使你们在一切善事上完备，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永远归于他。阿们。这个结束的祝福将前面的阐述和劝诫中的几个重要主题交织在一起。首先，他再次将上帝视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积极原因，因此再次将上帝视为有能力从死亡中带来生命的那一位。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中看到了这一强调。他还谈到，上帝使耶稣复活是上帝接受耶稣牺牲所建立的契约的标志，这是希伯来书7-10章的核心主题。作者借用了以赛亚书63:11的语言，其中上帝从地上兴起摩西做群羊的牧人。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隐含的比较，说耶稣现在是群羊的大牧人。大这个词在希伯来书的其他地方也用在耶稣身上，比如 10:21 中的大祭司。这是隐含的提醒人们，耶稣比早期上帝恩惠的调解人如摩西更优越，希伯来书3:1-6中曾明确的比较过。将耶稣描述为牧羊人在基督教文化中很普遍。人们可能会回想起约翰福音第10:11-14或彼得前书2:25。他也与犹太人关于上帝作为以西结书第34中以色列人民的牧羊人，或诗篇第23中个别一人的牧羊人的论述产生共鸣。作者呼吁上帝为收信人提供一切美好的事物，使他们能够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像耶稣把遵行上帝的旨意作为他的核心议程一样。人们可能还记得作者在希伯来书第10:4-10中对诗篇第40:8的应用。看，我在这里，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现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也将成为听众的焦点。同样，在上帝面前取悦是作者在第11和第12中向听众提出的首要考虑因素，而不是寻求取悦人类，例如基督徒不信的邻居。和上帝赐予的所有礼物一样，这些能力即取悦上帝和始终如一的遵行上帝旨意的能力也将通过耶稣基督获得，因此他始终坚定地扮演着上帝恩惠的经纪人或调解人的角色。 当传教士在祝福结束时写下愿荣耀永远归于谁时，他指的是谁，这一点并不明显。是上帝还是耶稣？耶稣的名字与这个关系代词很接近，因此他更自然地成为指称。但另一方面，传道者在整个劝诫中都相当以神为中心。在12点28分中，我们必须通过虔诚的敬拜来向上帝表达感激之情。在13点15分和16中，我们必须通过耶稣基督向上帝献上赞美、忏悔和服务的祭品。这可能表明上帝再次因他通过耶稣基督赐予的礼物而受到尊敬。耶稣基督一直是那些通过他接近上帝的人的中介。作者现在在第22至25节中以熟悉的消息和祝福元素结束了他的布道。他写道，我鼓励你们，姐妹们，兄弟们，请忍受我的劝诫，因为我确实只是简单的写信给你们。你们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如果他快来，我就会带他去见你们。请问候你们所有的领袖和圣徒。来自意大利的人也问候你们。作者将自己的作品称为劝诫之词，这表明它属于布道或讲道的题材。事实上，这个词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15节中，我们发现在流散犹太教堂中，人们使用这个短语来指代布道。作者确认他把信息写得简短，以免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这篇布道文需要将近一个小时才能读得通，而且读得动人心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觉得这句话是虚伪的。狄奥克里特或西塞罗的许多演讲要花三倍的时间才能读完。这封信以新闻、旅行计划、问候和例行祝福结束。就新闻而言，作者传递了一条消息，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被释放，这对会众来说可能已经是旧闻了。你们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被释放。很可能这就是保罗的旅伴和门徒提摩太。被释放意味着最近被监禁，基督教领袖经常遭受这种情况。除非提摩太和保罗一起被监禁，否则新约中没有关于提摩太被监禁的记载，如腓利门书第一节所述。作者暗示提摩太目前正在前往作者所在地，以便两人可以一起拜访会众，但作者似乎急于拜访会众，可能等不及了。因此，收信人可能期待这位领袖和老师的归来，并亲自掌握他为该团体坚持不懈提供的资源。作者在第24节中要求听众问候他们的领袖和所有圣徒，并传达来自意大利的人们的问候。这可能更像是一个公式化的请求，要求将传教士的问候传达给整个会众，这是在向他们大声朗读布道时完成的。正如我们在介绍部分中探讨的那样，作者传达的来自意大利的人们的问候在重建收信人的位置时占有重要地位。虽然这暗示了作者与意大利，尤其是罗马教会的某种联系，但很难确定这句问候是来自与作者在罗马的意大利人，他们被派往意大利以外的教会，作者稍后将返回那里，还是来自与作者在意大利以外的意大利人，他们向家乡致以问候。但正如我们之前所探讨的，前一种可能性似乎更有分量。这里的特定语言 Ho apos Italians 来自意大利的人更喜欢起源地而不是分离地。早期手稿中，抄写员试图提供某种标题，其中一致标明作者和收信人的位置，这些证据表明意大利是这篇布道的发源地。我们不应低估这些小小的提醒的力量，他们提醒我们基督教运动具有全球性，或至少是跨地域性。任何一个地方的信徒都可以放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更大的群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他们当地的情况让他们认为的那样是少数群体。作者以一句套话式的祝福结束，愿恩典与你们同在，愿恩惠与你们同在。这句话在基督教文学中随处可见，通常出现在通讯的结尾。例如在罗马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其他几封书信中，虽然它无疑是公式化的，但它是这篇布道的一个特别合适的结尾。在这篇布道中，上帝的恩典和耶稣为信徒赢得恩惠的方式是如此突出的话题。在教会中，坚持不懈被提倡为留在上帝恩惠范围内的方式，而背叛则被谴责为被排除在恩惠之外的道路。因此，这篇布道的最后愿望，愿恩典与你们同在，代表了作者对听众的劝告的总结。 他们确实要继续坚持走在体验上帝恩惠的道路上，而不是把它抛在一边。希伯来书13章绝非事后的想法或一系列附加的劝诫，而是大大增强了布道的修辞力量。13:1-16中的劝诫尤其具有强大的力量，因为他们是以 12:28 分章的命令作为引言的。这些做法是对上帝表达感激之情的恰当回应，使人的行为得到上帝的喜悦，而上帝是我们的帐幕。作者还在布道的这一部分继续关注社会工程，这对于帮助每个信徒承受邻居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压力是必不可少的。走出营地是接近他们居住的城市的途径，这一形象也具有相当大的修辞意义。这是作者鼓励听众将这一旅程中的坚持视为有益的前进之路的另一个形象。走出营地重复了他们的先驱耶稣为他们开创的模式。耶稣走出营地，在门外被钉上十字架，顺服上帝，实际上是回到荣耀之地的中途站。当听众们跟随耶稣走出营地，离开他们自己的社会时，他们也可以确信，首先，他们正在对耶稣对他们的投资和愿意为他们承担责备做出适当的回报。其次，他们将到达他们的先驱已经为他们到达的地方。因此，作者继续提倡像耶稣给予他们一样回报耶稣，为耶稣忍受耶稣为他们忍受的一小部分，这是获得公平回报的必要组成部分。作者还提倡承认基督的名，公开向耶稣和耶稣所联系的以色列的上帝表示感谢，以及为信徒们服务和支持的行为，作为对上帝的适当感谢。同样，互惠的核心社会价值对于整个布道的修辞策略的重要性也在这里显现出来。作者在本章中的劝诫继续以一些非常直接的方式向当代基督徒讲话。爱的价值提升为教会内部关系的特质，这挑战我们不要将兄弟姐妹视为随意的称呼。他敦促我们继续更加真诚的相互投资，让基督徒同胞融入我们的生活，为有需要的兄弟姐妹提供资源。因此，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可靠的支持避风港，帮助许多人摆脱有害的生活方式和处境，让他们知道，他们将在那些全力支持他们的人的陪伴下踏上这段旅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然而，要让个人感受到这种支持，需要教会内的信徒事先承诺彼此亲如一家，并承担起家人应尽的义务和相互承诺。作者还敦促我们在教会中真正、经常的热情款待其他基督徒，也包括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服务的对象，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爱和恩典。这种对姐妹和兄弟的广泛爱必须特别延伸到那些最边缘化的兄弟姐妹身上。作者提醒我们，正如他敦促自己的会众一样，要记住那些身陷囹圄的人，就像他们被关在监狱里一样，要记住那些遭受虐待的人，就像他们自己被虐待一样。这促使我们采纳压迫环境中基督徒的全球上帝家庭精神。作为他们的兄弟姐妹，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照顾他们，就像照顾我们的家人一样。多年来，我惊讶地发现，许多基督徒不愿意真正了解世界各地许多基督徒所面临的情况。作为基督徒兄弟姐妹的家人，我们需要睁开眼睛和心扉，关注边界之外发生的事情，把他们的困境作为我们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问题，仿佛我们与他们感同身受。这可以引导我们找到多种方式，支持和救济这些压迫环境中的家人，包括祈祷，承诺打破对他们困境的沉默，承诺为那些被边缘化的人动员援助，或者在基督徒被处决的情况下，支持他们留下的家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被他们为之付出如此多的上帝抛弃，同时也呼吁结束不公正的压迫。作者还挑战我们不断识别和拒绝那些削弱我们基督徒信仰和我们按照上帝应得的方式共同回应上帝的能力的行为。他在希伯来书13章中提到的两个问题仍然是许多当代教会面临的挑战。第一个是婚姻忠诚的挑战，使婚姻纽带成为坚持不懈的力量源泉，而不是让它成为我们配偶和会众的绊脚石，因为我们没有尊重和保持这种健康的关系。其次，正如作者所说，对利益的渴望，对金钱的热爱，仍然是坚定的门徒训练的严重绊脚石。渴望更多是对忠于上帝的真正挑战。承认自己足够是通往满足的途径，可以腾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上帝对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世界的计划。受过教育并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往往难以理解什么是足够的， 很少想到要用更少的物质生活，以享受这个世界的舒适和快乐，以便能够寻求更多上帝的东西，寻求上帝眼中让我们富有的东西。因此，作者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不断自我反省。我们信靠的是财富，还是信靠上帝？我们对财富的使用是否表明我们信靠上帝？比如，我们按照上帝的价值观使用它，比如投资于急需帮助的兄弟姐妹的生活和福祉。还是我们对财富的使用表明我们寻求金钱的基本安全，例如我们为自己建造更大的谷仓。作者还敦促听众走出营外，到耶稣那里去承受他的责备。即使在容忍基督教的国家，我们也可以被要求承受基督的责备。例如，当我们抗议许多人从中获利的不公正时，当我们反对许多人所珍视的偏见时，当我们选择服从上帝的召唤时，尽管这意味着失去我们周围社会所珍视的商品时，作者希望我们仔细观察，仔细辨别我们不应该为基督而去的地方，因为害怕我们可能为他而承受的责备，因为害怕放弃我们珍视的东西，或者因为害怕无法获得我们在世界上成长所教导我们的宝贵的东西。当我们对上帝的忠诚和对上帝召唤的服从使我们承受这种责备时，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接受它，因为上帝引领的道路使我们更接近永恒之城，我们真正的家园和目标，远离我们在世俗阵营中的纠缠。在布道结束时，作者特别强调了取悦上帝的重要性，认为这应该是我们雄心壮志和我们自己议程的重中之重。尤其是他敦促我们采取这些行动，作为因耶稣为我们而死而被奉献的人，这些行动成为我们对上帝的祭司职责。他敦促我们和他的听众一起继续向上帝献上令他喜悦的祭品及赞美的祭品，承认上帝之名的嘴唇的果实，同时也不要忽视行善和分享，将这些作为对上帝的感恩行为置于我们生活和议程的中心。因此，当我们履行见证上帝的职责，并为我们的姐妹和兄弟服务时，作者使整个生命都变得神圣，因为我们参与了这些活动。当我们从事这些活动时，我们生活在对上帝的感恩之中。赞美的祭祀，承认上帝之名的嘴唇的果实，鼓励我们大胆地谈论上帝，即使在我们的文化以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方式，让我们对谈论承认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和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感到不舒服的地方。然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宗教隐藏在教堂的门或家的门后，我们就会成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强烈敦促他的听众不要成为的那样，没有勇气、恐惧或愿意在公开听证会上谈论他们与耶稣的关系的基督徒。感恩的回应也会让我们进入顺服服务的领域。新教基督徒通常特别关注善行如何融入基督徒生活，并始终警惕任何可能散发出善行正义气息的东西。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我认为更完整的模型。善行是我们对上帝赐予我们的一切恩赐表达感激之情的必要组成部分。虽然善行无法赢得上帝的青睐，这是主动行为，但善行是回报上帝的必要手段。如果这种互惠循环在任何地方被打破，上帝所开启的基督徒生活之舞之美就会被破坏。随着我们加深对上帝恩惠的无限理解，以及上帝所赐予和将要赐予的礼物，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回报恩惠、荣耀上帝和完全忠诚地侍奉他的决心更加坚定。因此，作者赞扬恩典是高尚而有力的扎根于信徒心灵的东西，使他或他确信耶稣的可信度，也使他或他成为上帝家庭中可靠的成员。在这些演讲过程中，我们一起讨论了很多内容，首先可以了解希伯来书的起源，然后从头到尾研究文本，以辨别一世纪的牧师如何努力让他的会众坚定不移地信奉基督，信奉基督教，尽管这种信奉给他们带来了来自不支持他们的邻居的持续困难和损失。这项研究的一些主要收获包括，首先，让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耶稣身上，不要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忘记他和他应得的一切，不要在每天遇到的挑战中忘记基督作为上帝之子，坐在上帝右手边而拥有的伟大，不要忘记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为我们倾尽全力，将我们与上帝联系起来，将我们带入上帝喜悦的生活，永恒的生活。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我们，就像他希望他的原始读者一样，将这一点作为我们生活的首要焦点，作为我们规划日复一日的路线的起点，这样我们就不会偏离正轨。 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留下的第二个重要教训是，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上帝如何恩赐我们，并致力于按照上帝的慷慨要求和应得的方式回应上帝。他将感恩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敦促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时都思考如何才能荣耀、忠诚或顺服的侍奉为我们付出如此多的上帝，或者思考我们的所思所想是否会有损上帝的荣耀，或是否会对我们伟大的守护神不忠，或是否会做出冒犯他的不顺从行为。因为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给了我们什么，以及上帝仍然用他永恒的承诺向我们伸出什么。作者总是敦促我们选择在那些情况下表现出我们对上帝的承诺，对上帝的感激之情的行动。作者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是，在这段信仰之旅中，我们相互支持的重要性。从头到尾，他提醒自己的听众，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指望靠自己安全地达到目标，但在很多时候，我们将依靠我们的姐妹和兄弟来重新调整方向，纠正错误，在这一旅程中提供情感甚至物质支持。因此，他敦促我们确保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在会众生活中，我们越来越接近成为一个相互支持、相互投入的家庭。这样，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上帝的恩典中无法达到上帝为我们设定的一切。